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90篇14到15节，摩西向神祷告说，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喜乐是救恩的副产品。彼得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便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凡按神旨意被召的爱神的人，一定会有蒙福的今生和荣耀的永恒。面对不可知的未来，能始终抱持因信而有的乐观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希律发怒滥杀鹰，约瑟避祸走埃及。我们继续耶稣传。希律发怒滥杀鹰，约瑟避祸走埃及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章13到23节。马太福音2章13到2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
强壮，主耶稣爱。 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，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”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”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：“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”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”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，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到了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十四、十五两节，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经文说道：“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”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”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”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希律发怒滥杀鹰，约瑟避祸走埃及。在这部分的经文中，请观察何等确实的是，这世界的当权者很少有对神的事友善的。主耶稣从天上下来拯救罪人，我们立刻被告知希律王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人拥有高位和财富，这是一件危险的事。寻求得着这些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，他们以人进入许多试探，就像希律落入各样极端的邪恶跟凶残里。请留意主耶稣如何从婴孩开始就常经忧患，他一进入世界，苦难就在等待着他。他的生命因为希律的仇恨落在危难当中，他母亲和约瑟被迫连夜带着他逃往埃及，而这只是他在地上全部经历的缩影。主耶稣正是受苦忧愁之人所需要的救主。当我们祷告，把我们的忧愁告诉他， 他非常清楚我们的意思。当我们遭受残酷逼迫，向他呼求，他能同情我们。让我们不要把任何一点东西留下不交给他，让我们把他当作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让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他曾多多经历各样苦难，请留意，四，像清除他人一样的除去了这位世上的君王，那杀害无助婴孩的凶手希律，自己一定要死。约瑟跟玛利亚听到了希律死了的消息，蒙指示安全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。神儿子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居住的地方教导我们何等谦卑的功课。他与他母亲和约瑟住在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。这座在人看来不可能出什么好的小城，主耶稣一住就是30年。他在那里长大，从婴孩到幼年，从幼年到少年，从少年到青年，再从青年到成年人。世界的救主在地上差不多1/6的时间是在这世界的穷人当中，在完全的偏僻地方度过，这是真正的谦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耶稣传，希律发怒滥杀婴，约瑟避祸走埃及。博士们走了以后，约瑟第二次在梦中得到天使指示，天使要约瑟起来，带着幼童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天使说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虽然政治的丑恶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但历史不在人手中，乃在神的手中。神介入干预，借着天使的指示，让约瑟知道该怎么行。虽然约瑟的家境贫寒，收入可能仅够温饱，身上没什么积蓄，但博士们所献上的黄金、乳香和没药，就让他跟玛利亚有足够的旅费，动身前往埃及。约瑟立刻顺从，一刻钟也没耽延，即刻起来带着幼童耶稣和玛利亚连夜上路逃往埃及。当时犹太人散居各处，约瑟一家到了埃及就住在那里。约瑟和玛利亚以及幼童耶稣在埃及住的地方，圣经并没有记载。他们住在埃及大约1年到2年的时间，直到希律死了。马太记载，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称希律是个毫无良善的怪物，为人暴虐无道，性格偏执，猜疑心重。斯托德牧师在他的书里提到，希律杀了妻子米利安尼、母亲亚历山德拉，还有他3个儿子。他还杀了至少6-7位工会议员，还有好几个叔伯的侄儿以及其他亲戚。该萨亚古士都论到希律时曾说，宁做希律家的猪，也别做他的儿子。伯利恒城是个小城，当时2岁以下的男孩婴幼儿大概不超过20个，顶多50个。 有学者统计，加上四境被杀的婴幼儿一共大概200个，所以没有在其他文献上留下记录。这并不足奇，因为毕竟西律做出过太多比这更疯狂的举动。西律是怎么死的呢？公元前四年春天，他忽然染上重病，有说是肠癌，恶性肿瘤导致他消化系统发脓，肚腹鼓胀，在高烧和抽筋之后无药可救，终于不治而死。临死前，他晓得犹太百姓在听见他死后，不但不会为他举哀，反而会大肆庆祝，奔香走告。他不愿意受这样的羞辱，竟然在病床上下达命令，要把犹太境内那些政要关押在耶利哥城的禁忌场里，让他姐姐跟姐夫看着，并吩咐他们到了一死不要公布死讯，先派弓箭手把这些犹太人的精英全都射杀，这样犹太人还来不及庆祝，就立刻陷入举国哀痛。还好希律的姐姐跟姐夫在他死后没有依照他的吩咐，而让这些犹太精英各归各城。希律连这种事都做了出来，他在怒气之下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，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，就显得微不足道。只有马太福音记载这事。希律死后，该撒亚古士都决定把巴勒斯坦分给希律的3个儿子。首先，希律安提帕继承了加利利跟比利亚，做了分封的王。这个希律后来杀了施洗约翰，耶稣称他是狐狸。其次，他的兄弟腓力做了伊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。最后，犹大跟撒玛利亚归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希律亚基老统治，由他做分封的王。亚基老因为作风凶残，像他父亲。当统治到第10年的时候，犹大跟撒玛利亚的民间领袖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残暴，而向罗马皇帝诉苦。罗马皇帝知道以后，把亚基老召来罗马，训诫之后，随即把他放逐高卢，以后不再立分封的王，而改派巡抚直接管理。等希律死后，马太记载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”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，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，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约瑟顺从使者在梦中给他的指示，带着幼童耶稣逃难往埃及，直到希律死后。主的使者第3次向约瑟梦中显现，指示下一步的行动。想象约瑟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，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因为亚基老的风评不好，心里很担心。可能心里正在作难的时候，主的使者第4次向约瑟梦中显现，指示他往加利利去。约瑟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神的安排，不是人的计划。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在叙述这几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马太特别提到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首先15节，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” 再来是17、18节，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以后马太福音第2章23节，马太又说，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马太的解经方式是依循犹太人的传统，而犹太旧约拉比解经的时候有4个原则。首先是按字面解释，字面怎么说就这么解释，他们相信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其次是按相等解释，这个等于那个，用现代人的说法叫模式套用。马太把与以色列人历史相近的模式套用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也就是从耶稣的遭遇上，马太仿佛看见以色列的历史重演，特别是以色列的苦难。我想以色列人是连夜出了埃及，之前埃及王法老也曾经下令要杀掉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。何西阿书11章1节，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先知何西阿的预言本意是以色列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了埃及，要回到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住之地。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儿子，是属于神的。出埃及记4章22节，神要摩西对埃及王法老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神现在从埃及把他召出来。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耶稣幼年从埃及回到本地的一个预表。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感受的先知虽然未必深明其预言的含义，但感动先知的圣灵却明了其中的用意。第三，按照预表和象征解释，不能够用字面解释的就转入象征。先知耶利米原本预言以色列民被掳的光景，耶利米书31章15节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马太把它套用到希律屠杀伯利恒男婴跟幼儿的惨况。第四，按照奥秘解释，以弗所书5章32节，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读的，旧约犹太拉比解经的方式是犹太人都能接受可以明白的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了解这一点。有了前面的解释，对于马太福音第2章23节，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，我们就不用特别去找旧约哪位先知说过这番话，而是把它看作是马太归纳了众先知的预言。耶稣是耶西的树墩子，像根出于干地。拿但也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耶稣不介意被称作拿撒勒人。当大数人扫罗在往大马色要残害教会捆绑基督徒带到耶路撒冷，复活的耶稣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他。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说，主啊你是谁？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从小就颠沛流离，在被人轻视的环境下长大，当他看见困苦流离的人，他就动了慈心，就怜悯他们。 因为他经历过这一切，他降生之后，迎接他的是恶臭的马槽，紧接着就是面对屠杀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，他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我们若是按着外貌，就认不出他来。但若透过圣经，先知以赛亚受苦仆人的预言，凭着信心，就能看见他虚己的荣耀。约瑟带着玛利亚跟幼童耶稣回到拿撒勒定居之后，可能陆续又生了好几个孩子。耶稣最少有四个弟弟跟两个以上的妹妹。以后又发生什么事呢？请继续收听《耶稣传》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单属你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离开天上宝座，纡尊降贵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与我们一样。主啊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我们都要因自己的罪而死，然而你顺服天父的旨意，降生为人，要为我们的罪舍己。这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就像希律，处心积虑要除掉你，拒绝你，不让你做王；一种是像东方博士，寻找你，认出你，敬拜你，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你。帮助我们都在耶稣传里更认识你，从内心深处更爱你。主啊，你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愿你的深恩大爱激励我们更愿意把自己献给你，我们恭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愿主施恩带领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